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号星期二，下面的新闻提要。北约外长会议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拜登寻求额外240亿美元拨款支持乌克兰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格鲁吉亚警方再次驱散抗议欧盟谈判暂停的人群。中外交部星期二对立陶宛外交部宣布中国驻立陶宛代办处的3名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人物，并要求他们一个礼拜内离境表示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发表谈话，表示强烈谴责。
中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对立陶宛的决定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曾经担任中共官媒光明日报主管资深媒体人董毓玉因为间谍罪名被判囚7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在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开始为期两日的会谈，对乌克兰的支持成为重要议题。目前乌克兰正在是努力抵御这场近3年前开始的俄罗斯入侵的战争。在会议召开前，北约盟国已经承诺提供几亿美元的新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美国和德国的新一轮的援助。除了北约部长级的会谈之外，议程还包括北约乌克兰理事会最新一轮。乌克兰官员正是继续推动加入北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日表示，发出加入北约的邀请将会在任何结束战争的谈判之前，从根本上强化乌克兰的地位。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在会前写信给北约的各国外长的封信当中说，加入该联盟的邀请将会消除俄罗斯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之一，即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领导人曾经多次表示，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但是在该国与俄罗斯的战争持续期间将无法加入联盟。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说，没有迹象显示北约32个成员国的外长会议将会就这个决定达成所需要的共识。两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向国会要求额外拨款240亿美元以支持乌克兰，并且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同时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将会继续动用国会批准的最后一批的资金推出新的援助基辅计划，直至拜登1月20号离职。体贵政府要求的官员在匿名条件下对美国之音说，新的支持将会包括根据5国大楼总统提取权补充美国库存的160亿美元，以及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提供80亿美元用于制造武器，重点在于满足基辅的长期国防需求。一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在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这笔资金不单止支持乌克兰捍卫他们的主权，削弱俄罗斯的军事能力，而且通过现代化美国的武器系统和直接投资国防工业，增强美国的军事准备。拜登政府将对乌克兰的援助纳入一项的特殊资金法案，其中还包括其他事项支出，而不是作为单独的追加资金的要求。官员说，他们让国会来到决定解决这个一个迫切需求的最合适的工具。美国政治媒体政客最先报道了最新要求的消息，一些共和党人已经反对这项的要求。国会参议院议员麦克里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面发文说，拜登的任何拨款需求都应该被彻底否决。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星期一的警方是再次驱散了几千名的示威者，此前4晚已经有200多人在抗议政府暂停加入欧盟谈判的活动当中被拘留。自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上个星期四宣布暂停加入欧盟的谈判以来，抗议人群每晚聚集在议会大楼前，警方出动水炮和催泪瓦斯将抗议者驱离。格鲁吉亚梦想党在10月26号的议会选举当中获胜，这场选举被视为对格鲁吉亚加入欧盟意愿的一次全民的公投，但该党争议性的胜利引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和反对派抵制议会。反对派和该国亲西方的总统指责执政党在莫斯科的支持下操纵选举。格鲁吉亚内政部星期一说，有224名抗议者因为行政罪名被拘留，另外有3个人因为刑事罪名被逮捕。 内政部话，与投掷烟花嘅抗议者发生冲突之后，目前有113名警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3名警察住院。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话，好多被捕嘅抗议者头部同埋面部受伤，包括骨折同埋眼窝受伤。佢喺 X 平台上引述被拘留者嘅律师系话，有啲人喺被捕到送往拘留所期间遭到系统性嘅殴打。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对立陶宛外交部宣布，中国驻立陶宛代办处的3名外交人员是不受欢迎人士，并且要求他们在一星期内离境，是表示抗议。
针对立陶宛看守政府的粗暴挑衅行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发表谈话，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说，針對立陶宛看守政府的粗暴的挑人行徑，中外交部分人已經發表談話，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中方亦注意到立陶宛新政府即將成立，多名政要表達了改善中立關係的願望。中方希望立陶宛新政府以實際行動確守兩國建交公佈當中所做的政治承諾，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推動雙邊關係重回正軌。在2021年，由於安全的考慮，立陶宛在邀請台灣設立實質的大使館之後，是召回駐北京的大使和其他的外交官。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在12月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美國之音提名的時候公文，上個星期三在3名被錯誤拘留的美國人獲釋之後放寬的有關中國旅行警告是有可能重新上調。他說，是否錯誤拘留美國人是美國國務院判定任何國家旅行警告的指標之一。他说，目前在中国没有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因此前往中国的旅行警告回到第二级。记者问米勒能否提供更多关于美国作为交换上个星期被释放的3名在中国是被错误羁押的美国人所释放的中国公民的细节和声明，他们是否已经返回中国。马修米勒说，
Have they returned to China? No, look, I cannot, I'm not going to speak to that publicly, obviously.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他们是否返回了中国呢？不是的，这样说他不会公开谈论这个问题。记者追问米勒，如果任意拘留或者出境禁令持续存在，是否可以说中国的旅游警告可能是会回到第三级呢？米勒回答说，
Of course. I mean, when it comes to determining our travel advisories, we look at the behavior of the countries, and China's travel advisory had gone from a level 2 to a level 3 because we had seen them.
马修米勒说，当然在确定旅行警告的时候，他们会看看各国的行为。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从第二级升至第三级，是因为美国看到他们错误拘留美国人，而这个正是你确定任何国家的适当水平的指标之一，即是他们是否错误地拘留美国人。中国这样做了，所以前往中国的旅行警告被提升到第三级，现在他们不再错误拘留美国人，因此他们被恢复到第二级。但正如对中国，也正如对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如果他们错误地拘留美国的公民，美国将会努力将他们救回来。当然这个也会对国务院发布的旅行警告是产生影响。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征收关税的言论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引发分歧。此前加拿大官员在与特朗普会晤的时候说，加墨两国与美国的边境问题不应该相提并论。在星期一，墨西哥总统辛巴姆驳斥了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会晤之后发表的这些言论。辛巴姆说，墨西哥必须得到尊重，尤其是他们的贸易伙伴的尊重。他直言加拿大本身在芬太尼消费方面都存在问题，还说他们只能够是羡慕墨西哥想拥有的文化的财产。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周末将会出席法国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的庆祝仪式，这个是特朗普当选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巴黎圣母院2019年遭遇一场毁灭性大火，经过5年多的重建，将于12月7号星期六重新对外开放。周末的庆祝仪式只是限受邀的嘉宾参加，戒备森严，预计将有约50位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出席。白宫一年一度的节日布置的主题是和平与光明的季节，这次总共动员了300名的志愿者，装饰了整个白宫，是共83棵的圣诞树。
It's been the honor of our lives to serve as your first family.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说，能够成为你们的第一家庭是他们一生的荣幸，愿他们的国家在这个节日里面充满和平与光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特朗普的国防部长选择人选。外界认为这个是不同寻常，暗示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我哋亦会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受到调查，咁分析指习近平嘅反腐转向政工系统。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曾经担任中国官媒光明日报嘅主管资深媒体人董旭旭间谍罪成立判囚七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曾经担任职官媒光明日报主管的中国资深媒体人董旭旭被北京法院以从事间谍罪为理由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据了解，董旭旭被捕前和外交官、媒体人等外国人士往来频密，加上他曾经为自由派学术期刊撰文，所以并不排除因此而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湾报道。
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造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中国当局不应该因为董旭旭和媒体人等外国人士私下进行交流以间谍罪论处。
他这个细节没有公布，所以外面的人啊无从知道内容，所以也就不知道。吴造来说，
现在细节还未公布，外面的人是无从知道内容，所以也不知道今次是重判还是不是够陷。他自己请的律师也很难介入。作为光明日报记者，他没有军方背景，手上也没有掌握国家的文件，记者一般得到的都是公开的东西。若果他将一些个人的分析在一些饭局上或者私底下倾偈嗰阵向对方透露，咁纯粹是一种学术交流、信息交流，但是当局就将他上纲上线。这些东西是媒体人或者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意讲出来，而揭露国家机密都是有意的。美国和中国日前达成协议，合共交换六名被羁押的公民，包括美籍港人梁成运、因为间谍罪判囚十年的商人李海，以及因为贩毒面临死刑的德州商人斯威丹。至于三个获释的中国公民，中方并未透露细节，但是就说他们已经返回中国。吴造来认为有理由相信董旭旭亦都一度被北京视为筹码。
他那边莫名其妙地抓了一些人，美国这边是依法抓了一些人，
中方莫名其妙地拉了一些人，而美国那边就依法地捉了一些人，但是居然双方能够交换。日本和中国关系一度紧张，中方拉了几个日本间谍，日本人就拉不到，他就改为捉中国人凑数。有些部门拉了人之后进行刑讯逼供，一旦成功就是重要的业绩，所以有些部门就上纲上线，明明没事发生都夹硬制造案件，甚至是勾陷案件，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嫌疑人被送入去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信息，家人亦都不敢对外透露。董旭旭的家人对中国当局公开将外国驻中国大使馆当作是间谍组织，并且指控日本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做间谍，感到震惊。声明说，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判处董旭旭七年有期徒刑，向世界宣告中国司法系统破产。政治学者吴造来认同中国当局的指控缺乏理据和逻辑。
现在看来，他这个问题是出在他交朋友的圈子，是
吴造来话，依家睇嚟，董旭旭嘅问题出于佢交朋友嘅圈子系媒体人或者系使馆人员，而且近呢几年唔系搞咗咩国家安全法咩？喺咁嘅一种高压同草木皆兵嘅情况下，任何同外国使馆或者外国媒体人接触比较多嘅人，就会成为被抓捕嘅对象。很多时候外国媒体人或者外国使馆都会邀请中国人参加活动做交流，有时候比较投契，随时随机就会在一起吃饭喝茶，很随意的。如果董旭旭真是特务的话，反而是不会那么随意。 62岁的董旭旭，原籍辽宁抚顺，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加入中共中央旗下官媒《光明日报》。1989年，董旭旭因为参加六四抗议活动被下放一年。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当年董旭旭没有受到更严厉的处分是不幸中的大幸。
这个六四以后呢，他是整体整肃自由知识分子。
冯崇义回忆说，六四之后当局整肃自由知识分子，那阵体制内还有很多人良心未泯，所以整肃呢是走过场。所谓下放，就是送到去乡下工厂或者是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就没有将他们斩草除根。被关入监牢的人是很少，被革职的都不多，行政上的处分是走过场的。董旭旭就是属于最后一种。其后董旭旭回到去光明日报，被捕那时出任该报的评论部副主任。他曾为以倡导改革著称的历史杂志《炎黄春秋》和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2006年，董旭旭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奖学金，在哈佛访学一年。他还曾经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和北海道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董旭旭在《光明日报》经常撰写关于经济事务的评论。2012年，董旭旭在为《炎黄春秋》撰写的文章《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入面，表达中国需要建立宪政的主张。冯崇义相信，比起同外国人频繁交往，董旭旭的文章才是当局盯上他的主要原因。
报纸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所以他的言论空间原来是相对宽松一点。
冯崇义说，《光明日报》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原本就是相对宽松，因为董旭旭的专业是经济学。报社的编辑除了实实在在在编委会里面审稿发稿，他们还会写评论员文章。如果他们属于总编室，还会负责写社论，他们是多功能的。现在中国的言论空间改变，董旭旭的观点是不能兼容于当局。以前你如果跟外媒或者外国的外交官有关系，在胡温时期反而是一种保护伞，你整肃他的话会有国际影响。以前董旭旭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理由继续保持关系，但是到习近平时期反而是变成旅通外国的间谍，罪上加罪。今年二月，北京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澳洲华裔作家杨行军死缓。冯崇义说，中国接二连三有知识分子被裁定间谍罪罪成，已成为当局打压异议人士的典型。
像董玉这个 case 呢，就跟杨行军一类的，是典型的。
冯崇义认为，董旭旭案同杨行军案是同一类，是典型的政治迫害。有时当局会借用颠覆罪，有阵时就会借用间谍罪。因为董旭旭做记者，咁好显然，佢会同外媒或者外国嘅人员有接触，然后佢哋就会将呢啲弄成是间谍案件。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防部在11月28号证实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因为涉嫌严重违纪受到调查。他在今年初就曾经被外界点名成为军中的巨虎。分析人士认为，苗华中箭落马可能被视为习近平将反腐重权指向解放军的政工系统，高层混乱恐怕对整体的军力造成冲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是在星期四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主动宣布官拜上将的苗华因为涉嫌严重违纪，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苗华停职检查。身为中央军委会中排名第五的军委委员，苗华曾经被外界广泛认为深受习近平信任，并以政治工作部主任一职掌管全军的人事，手握大权。 吴谦并未有讲明案情细节，但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严重违纪历来都是中共高层对于贪腐的委婉讲法。直至到星期四晚间北京时间11月28日10点半，在中国国防部网站上，妙华仍然位列高层名单当中。不过网站中关于他的消息停留在10月7日出席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0周年大会。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北京时间10点08分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并就近期涉军问题答问记者的标题下以一句话新闻报道了妙华被停职审查的消息。比起纽约时报的报道至少迟了4个钟头。在微博上，中央军委委员妙华被停职检查的消息已经是微博实时热点的头条。吴谦在记者会上对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称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遭到调查并予以驳斥，他说有关报道迅速捏造并称造谣者居心可测。中国对此污蔑行径表示强烈不满，但不少观察家都指出妙华其实是董军升迁背后的靠山，妙华有事董军是否能够独善其身还是有待观察。在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指出，回头来看，在2022年举行的中共20大召开之前，妙华被外界认为有望晋升中央军委副主席，结果却未获提拔。回头来看，当时恐怕就已经出现了警讯了。对于近年来解放军高层频遭调查，甚至出现前后任国防部长相继中箭落马，长期研究解放军的林永佑认为，这个是习近平惯用恐怖平衡手段驾驭军队，让手握军权的将领互相猜疑，人人自危，藉此强化习近平统治的权威。只不过这一次遭到重拳整顿的对象，先从前的总装备部火箭军换成了政工系统。林永佑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一其实更加去证明了过去整个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失败的，
同埋呢个其实更加证明过去整个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失败的。从以前的徐才厚、郭伯雄等一路过嚟，政委呢一块都是有问题，更加证明咗而家解放军高层腐败，呢个亦都会去限制解放军的战力。类据台湾的新加坡希瑞咨询有限公司政治风险顾问方恩格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解放军贪腐问题由来已久，外界对于高层将领被捕和起诉已经无需感到意外。方格恩认为，从过去几年来看，军内反腐并不影响到解放军在台海等地的军事部署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因此他认为类似事件并不会对解放军整体军事力量造成影响。至于谣言的苗华遭调查一事，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去公布呢？方恩格坦言，因为中国的军方高度不透明，他只能够用猜度的方式判断各种的可能状况。方恩格是这样讲的，
因为美国新政府一定会在南海军事行动，不管是空军或海军，以后会更普遍化，不过引起中方认为，
美国新政府一定会在南中国海等区域强化军事行动，不理是空军和海军，以后会更加普遍化，会不会引起中方认为他们要换人，因为要应对美国政府只能够猜想了。有趣的是，在海外华人舆论圈关于苗华可能出事的消息早在今年初就开始流传。2月中旬，台湾媒体上报刊登自由撰稿人杜正的文章，习近平军中仲有沉默巨虎，文中直指苗华可能是军中沉默的巨虎。文章指出，苗华在90年代末期任职福建31军的时候，和当时正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有亲密关系，一路获习近平破格提拔。文章进一步指出，海军和政工系统历来都是解放军贪腐重灾区，而海军是苗华的政治老巢。文章直接发问习近平的亲信苗华就不会腐败吗？事实可能是相反的。 文中亦都特别提到董军同苗华嘅关系，直指董军嘅靠山就系苗华。有关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选总统特朗普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决定，任命福克斯新闻电视主持人、陆军退役军人皮特·海格塞尔担任国防部长，领导全球规模最大的军队。下面美国之音驻国防部记者巴布的报道。
皮特·海格塞斯是一位功勋卓著的陆军国民警卫队的退役军人，曾经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关塔南摩湾服役。但这位周末电视节目《福克斯和朋友》的前主持人此前并没有在政府里面工作。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就职于保卫民主基金会。蒙哥马利说，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选择，这个不是一份入门的工作，你会期望从事这份工作的人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他反对五个大楼增强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的计划。
There is no black, white or brown in our ranks.
海格塞斯说，他们的队伍当中没有黑人、白人或者棕色的人种，他们都是新手，他们都流着红色的血，他们的力量不在于他们的多样性，而是在于他们的团结。海格塞斯还建议将女性从战斗岗位上撤出。
I'm straight up just saying we should not have women in combat roles.
海格塞斯说，他直接了当地说，他们不应该让女性担任战斗的角色，这个并没有让他们更有效率，并没有让他们更致命，只会让战斗变得更加复杂。海军陆战队的研究人员对2014至2015年的全男性和混合性别作战部队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全男性部队速度更快、实力更强，但是混合性别的部队在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较强，士气保持不变。
I think our women add significant value to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We need you. We have...
国防部长奥斯丁说，他认为女性为美国军队增添了重要价值，他们是需要女性，相信他们，感谢他们的服役，他们为地球上最优秀、最致命的战斗力量增添了价值。特朗普称赞他选择的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提名人，有报道说他在2017年是涉嫌性侵犯。海格塞斯当时向原告给了钱，他说这是为了避免被宣传，他仲话嗰个系双方自愿嘅行为。
The matter was fully investigated.
海格塞斯话，此事已经得到全面调查，佢已经完全清洗罪名，佢将唔再讨论此事。海格塞斯嘅提名必须得到参议院嘅多数批准，虽然共和党目前以三席之差系占据多数嘅席位，但系分析人士话呢个并不能够保证佢获得批准。
As I look at the senators, you have Senator Joni Ernst there, herself a female combat veteran.I'm sure she'll have some interesting questions for him about his opinion.
蒙哥马利说，你知道在所有参议员当中，参议员恩斯特本人也是一位女性战斗的退伍军人，他相信他会问一些有趣的问题，了解海格塞斯对此的看法，所以在他看来这个将会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后任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期与国防部长的关系并不融洽，官员说海格塞斯对特朗普非常忠诚。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